弟兄姐妹们平安。那我们在开始以前想请大家一起我们低头祷告。好，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的面前，一起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敬拜你，赞美你，称颂你，因为你配得。是的，主，谢谢你让我们有如此明媚的一天，让我们真的是可以一清早的时候就在你的面前来渴慕你。是的，主，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愿我们来遇见你。主啊，就求你在这个时候你来大大充满这里。好，主啊，大大来充满这里，求你也赐下你自己的话语，赐下你从属天的话语对我们的心说话，也赐下圣灵来大大的浇灌充满这地，好对我们的灵吹气。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是你自己的话语，好，主啊，救赎了我们，是你自己的大能救赎了我们，你十字架上的大能，主啊，救赎了我们。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好，主啊，来称颂你，来渴慕你更多的更多的在我们当中，更多的来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求你自己亲自来行走在我们里面。好，主啊，行走在我们当中。主啊，我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也求你在这个时候，求你来完完全全谦卑孩子，让孩子真的是可以在你的面前洁净。好，主啊，让你在你的面前，主啊，能够可以成为你自己的一个管道。主啊，让我们可以在你自己要所赐给我们话语的时候，借着孩子传递的时候没有拦阻。好，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渴慕的是你自己的话，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仰望在你自己的面前，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想跟大家的分享的题目哈是彼此担待，效法基督。我们知道今年年初的时候，教会的同工一起祷告哈，觉得说我们教会今年哈在信台讲台上的信息啊，仍然是说以基督的心为心，效法基督。那我们知道在教会里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里边哈，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服侍神，一起在这里边成长，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事，其实基本上也是非常快乐的事哈。我们在家里也是家人相处啊，家人和家人相处的时候也是本来是很快乐的事，但是我们也实在是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有很多意见上的不一样，带来的意见的分歧，这样出现了很多怎么样不和谐啊，有些摩擦，甚至呢有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一种境况里边，说不太知道该怎么办，会不会。所以今天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神的话语哈，特别是记录在保罗书信啊，这个罗马书，保罗写的罗马书信的十五章里边啊，我们来学习神在这样的一个问题里边，他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对我们的引领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不怕遇到挑战，我们不怕碰到困难，我们需要的就是怎么样，凡事带到我们的神的面前来说，耶稣基督，你在这个时候你的心意是什么？你让我们明白的是什么？你对我们教导是什么？我们应当怎样行来胜过哈，我们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境遇，来靠着我们的神来走过。所以今天呢，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会有两个方面的分享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来应该担当。应该担当什么呢？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意见上有分歧的时候，一定是会有对错的问题，那谁是对谁是错哈？即使怎么样，错的人怎么样，我们在这里边被称为，说是圣经里边一会儿我们可以看是称为软弱的人哈，我们也要去担待哈。所以的第一个就是说应该担待软这个不坚固人的软弱，勿要叫灵舍喜悦，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要分享的就是说，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担待的学习里边，叫别人得喜悦的学习里边，我们有一个榜样哈，就是来效法我们的耶稣基督。那会有三方面的效法，我们可以去学习。 那在进入这个经文哈，刚才啊，谢谢弟兄带我们啊读的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就说我们已经读到那个经文，但我们讲解以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那保罗哈写给罗马教会的这封书信哈。其实呢，他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并没有去过这个罗马的这个教会，但是呢啊，他很了解那个教会里面的问题。那我想这种可能性，一个就是他亲爱的同工哈，刚刚从罗马那个教会回来，跟他有一些沟通。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很可能就是当时早期的教会其实有普遍存在的这样的问题，也会存在在这个罗马教会的里面。所以这个两个问题呢，其实可以哈，可以啊，分为就是两个部分哈，一个是内忧，一个外患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两个问题发生在教会的里面，那保罗认为一定要对他们有教导哈，免得怎么样，教会因为这样的内忧外患的问题陷入软弱，失去见证。好，所以他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啊心呢，去写了这封书信。那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哈，我们下面还会具体的讲。那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当时罗马教会的一个内忧外患的两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讲外患的问题哈，就是我想任何一个神的教会，历世历代以来哈，在神的教会一定都会有怎么样异端的出现哈。所以他这里边记录在罗马书的这个16章17到20节里边讲到说，罗马教会当时也是有这样一个异端的出现，那有人呢在教会里边怎么样错误的教导哈，用一个异端的教导，那带给教会怎么样很大很大的危害，离间教会，叫人跌倒，而且使人背乎真道，然后专门诱惑那些很老实的人。好，所以这个呢这个罗马书的16章里边保罗用的字眼说，他们的特点是不是服侍主，而是服侍自己。所以很明显，这个外忧的问题呢，不是一个彼此接纳的问题，是一个异端的问题。所以呢，保罗呢在这个时候跟罗马教会说，你们要识别以后叫留意的躲避哈，这样异端教导的人啊，能够让在善上聪明。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罗马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在圣经里边啊，保罗讲到说他们是顺服的哈，他们在顺服上做得很好。那希望保罗在这个时候的希望啊，罗马教会呢在善上聪明的意思就是说，你顺服的时候你要顺服神哈，顺服善的，而不要顺服这样异端和异端的教导。这是一个外患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讲到教会的内忧。内忧是记录在15章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一个部分哈。就是在罗马教会当时呢，这个内部哈有两类的群体哈，一个呢就是外邦人的基督徒，还有一个犹太的一个基督徒，这样两类的群体。我们知道犹太人和外邦人本来呢就是有很多很多这个生活上的不一样，观念上的不一样，所以一点都不奇怪，他们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呢，为食物的问题有了隔阂，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守主日的时候是在这一天，一定要在这一天守，还是说哪天都可以守，像这些问题哈，都是一些怎么样，就是与救恩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哈，是一种彼此接纳的问题上出了问题。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说吃上边哈虽然很小，但是你知道神不以因为他的事小而忽视哈，而是说发现他们出了问题以后，保罗马上哈在这个里边呢就对他们一些教导。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内部的问题就是由于对食物，特别是食物上面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吃上面有了很大的分歧，所以他们造成了怎么样，这本来事情很小，但是最后造成了彼此没有办法接纳。所以我们今天来学一学的就是这一部分哈，保罗的教导。那就是说我们来看一看保罗在圣经里边哈他的教导是什么。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哈关于内部哈意见 不, 不合哈，然后就是彼此不能接纳的问题呢，这是在基督神学里边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所以保罗记录在这个章节里边呢，对我们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引导。他不仅在当时的基督徒里边有需要知道这样的一个教导，也对历世历代的教会都是每时每刻都是需要的，而且对我们现今我们今天每个教会是需要的，也包括我们自己教会哈，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感谢神哈，神借着保罗记录在罗马书里边十五章哈里边，让我们来一起学习哦。当我们已经有不一样的时候，当我们之间好像有点隔阂的时候，我们当怎么样看？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分歧的情况其实很简单哈，就是意见的分歧，就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我们中国人其实很喜欢讲食物的问题哈，很会吃，到世界各地带到世界各地哈。但是这里边讲到说吃上边可能会带来分歧，在教会里可以带来分歧。当你想这个时候，你就说哇好像有点可笑，哎，但是你不要可笑，因为小的问题也可以带来冲突。所以从小的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样的分歧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十四章里边哈，它是这样记载说，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当时什么样的状况，就是说在拜过偶像的食物哈，有人呢就是认为说百物都可吃，所以呢即使是拜过偶像的食物，我祷告了谢恩了我照吃，他觉得这样做是对的。那还有一类人说哇喂哈，好像这个已经都拜过偶像了，所以这个食物好像被污染了，所以他不想吃，所以他不想说 take 这个 chance， 不要去这个，所以他就说那我宁可不吃，我就专门吃蔬菜好了。所以他你看在这样的一个背后的想法里边哈，我们看到他记录在第五节里边十四章第五节里边讲说，吃的人他认为他是为主吃的，他就感谢神。那不吃的人呢，他认为也是为主不吃的，他也感谢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事情哈，有的时候会把人带到软弱的里面。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圣经里边这个保罗用的词呢，就是称那个不吃的哈是为软弱的哈。那当然相对来说呢，就什么都吃的就是怎么样，就是那个刚强的哈。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可以来一起来看刚才我们读过十五章的第一节里边是这样说，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那我们在这里边就来先停一停说，那坚固的人刚才我们在讲哈，我们可能原来哈就是说你要不看上下文的时候 你会想到说坚固的人就是怎么样，大有能力的哈，然后很有实力的，要钱有钱，要能力有能力的，然后他 of course 哈，当然他应该去担当去那些没有的哈，就是能力差的。其实不对的，这是一个误解哈。其实我们知道在神的事工上面永远都不是你的能力怎么样去帮助别人，那不是来自神。这里边其实讲的很简单，我们再来仔细看的时候，这个经文哈上下文一定要联系起来哈。这个坚固的人在英文里边讲是 who are strong 哈，就是坚固的人就是很有很强的人哈。那个不坚固人呢，那当然就是 the weak 哈 ，the weak 哈，软弱的。所以呢，在这里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担待那个字哈，担待那个字就是 bear with 哈，然后就是 considerate of others。所以这个不同的版本，还有一个版本是说 put up with 哈，就是一种。好像是一种 suffer 一样。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边就是在讲说，当我们要了解这里边说坚固的人哈，应该担当不坚固人软弱的时候，我们要连到上下文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他是讲食物哈，在食物上。所以坚固的人是指什么？信百物都可吃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对不对啊，对，信百物都可吃，因为我们知道万物都是神所造的，神所造一切都是好的。我们知道食物本身是好的哈，我们知道耶稣曾经在马可福音里边也讲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只有出口的去污秽人哈。就是入口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吃进去的，吃进东西都不会污秽人。所以你知道，其实吃的东西本身，那食物本身它不是污秽人，它是 OK。然后十四这个节里边，就十四章十四节里边，保罗也这么说，他说凡物没有不洁净的，凡物没有不洁净的。其实你知道，这个坚固的人他信百物都可吃哈，其实他是没错的。因为你知道这圣经里面就是这样教导的哈，食物本身是好的， 哈。但是你知道呢，保罗也在说了，他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说，食物本身其实是可吃的，信百物都可吃是对的，这是坚固人。那我们不坚固人，我们刚才说信百物都可吃，但是呢他因为哈是那个是食物是拜过偶像的，所以他就不动，我宁可不吃这样。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他的思虑很多，他不确定，他觉得这样很可能会怎么样，是错的。所以他是因为思虑很多，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困扰。所以不坚固人他只吃蔬菜，他只吃蔬菜，他在那个拜偶像食物他不碰。当然我们知道不坚固的人还包括在旧约里边，我们知道圣经里边讲的非常非常多哈，什么东西可吃，什么东西不可吃，什么东西可吃，什么东西不可吃。那活在新约里的人呢，其实那些都可以怎么样，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了。因为我们知道神已经给保罗彼得一个意象啊，真的是凡物在神看为洁净的都可以的，你知道。但是他们有人还是习惯于在这个旧约禁忌的这个食物这个单子里边，他们有可能还是会不吃，所以在食物上面他们有一些更多的思虑哈，所以让他们不吃。所以这些人呢，你说他错吗？好，这里边我们我就要问大家好了。那所以我们这些知道说我们在神面前说信凡物都可吃的人，你们这些人只吃蔬菜I don't care， 对不对？很多的人就说你们吃你的，我吃我的。但是你知道在这个时候呢，有很多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就要注意到了。如果这个人认为说你那是拜过偶像，你不能吃，你已经 bother 我，你已经让我来说我已经开始很忧愁了，因为那个是食物都被污染，而且是被拜过偶像的污染，所以他会有这样的忧愁。所以这个保罗在这个14章15节里面他是这么写的，你哈就跟那个信百物都可吃的坚固人说，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了，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我们知道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当我们哈知道说神，我们活着还要靠神口中的话，如果神借着保罗跟我们说，你要是因为食物让弟兄忧愁，把他陷在论断里边，然后使他败坏的话，你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所以这个点很重要啊，这是保罗他的一个看见，这是他的一个教导，让我们很明白的。因为你知道在罗马书17节里边又这样讲说，不可叫你的善被人诽谤。你以为在神面前的对，因为你觉得你在神的对神的话很清楚，但是如果你的善被人诽谤哈，这个就不行。他说不可叫你的善被诽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如果你连吃喝哈都不能放下的话，还是不行哈，你的善就会要被诽谤。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看到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当我们在现代一个对与错这样的一个争执里面，那种无谓的争执里面的时候，我们知道没有和平。所以我们说神的国只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如果现在这样一个对错之争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和平，也就没有圣灵里边的喜乐。当我们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有一些意见不一样，我们会发现哇，是不是出了问题了？因为大家都没有喜乐了，服侍的时候那本该有的那个圣灵的喜乐，哇，好像现在 something wrong。所以我们在这时候就要知道，所以在这第一节里边保罗就跟我们讲说，那我们实际上他是说，我们如果是坚固的人，我们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所以这个是一个爱，让爱人的道理行，这是一个爱人的道理。当我们就是抓住不放说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不爱人了，这样的话就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是我们去因为弟兄的缘故，我们不去吃，选择生命树，让弟兄得好处。这个是，当时他所教导的这个原意，原意是这样。那我们现今也一样，现今也是一样。我们知道凡物都可吃，我们在家里边，我们就是凡物都可吃，想吃什么吃什么。如果你身体已经本来不好的话，你吃很多油的东西，其实对吧？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呀，什么都可以吃，是。 但是你要吃吗？这就是一个问题，问题要让我们这些自以为哈就是很坚固的人，我们要常常问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在这个现在的很多的时候说，我们凡事都可行，因为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边也讲得很清楚哈，说你们凡事都可行，那你真的就是凡事你都可以做吗？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借着这个经文来提醒我们，在我们吃什么的时候做什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 question 一下哈，要问个放一个问号在那里，我们真的可以做吗？我们有没有这样做这样吃的时候要弟兄困扰了，让他忧愁了，让他陷在论断里边了。你说那论断是他的问题，但是这里边告诉你说，你要知道担当他的软弱。如果你让弟兄困扰忧愁，甚至叫他败坏了，你要停住哈。这边是神让我们来学习的。因为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虽然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在格林多后书里边也是在讲说，我们凡事哈都不能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诽谤哈。所以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放一个问题在那里，我们真的可以做吗？真的可以吃吗？哈，那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其实学习哈，在我们行事啊这个一个准则里面哈，在讲说你认为可行，如果是神真的是这样感动哈，有没有真的是神让我们做的事情？这是第一哈，还要加上你这样做会不会让有些人跌倒，还要加上说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疑心在里面哈。所以这些就是我们来行事为人的原则。那所以我们就是对坚固的人哈，如今的社会的坚固，这个教会里面的就是啊，如果我们是监督人的话，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哈。那不坚固的人呢，我们也要问问说，哇，我好像现在有很多忧愁，那我真实的忧愁到底是什么？我这个困扰到底是什么？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忧愁有两种哈，一个是按着神的意思忧愁，还有一个是按着世俗的忧愁哈。我们知道顺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顺着神的忧愁是好的，但是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的。所以我们在里边讲到了坚固人不坚固人哈，其实这里边其实都是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我们不可能总是那个坚固人，我们也总不可能总是那个不坚固人哈。那是因为我们怎么样，在理解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认识我们人的软弱，我们要有个认识。如果我跟大家说我们人都是软弱的，你们会反对吗？好，我不知道了，我自己觉得我们人都是很软弱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很软弱的哈。然后呢，甚至有很多时候比我们所对我们的了解其实更软弱。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很需要别人的帮助 support 我们来度过我们这样的软弱。我们说哎，不是靠着什么，是靠着神，但是神也让我们怎么样。我们上一星期的时候啊，那个向东弟兄他在这一边分享，他要我们学习的是什么？爱神爱人哈，这是两条这个必不可少的要做的哈。所以我们其实也要学会和弟兄姐妹肢体之间的一个良性的互动哈。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会软弱，我们需要你的 support， 需要你来帮助我们。你说我们的软弱其实可以有很多。刚才我们弟兄带我们祷告的时候也谈到很多，当我们有的时候会被压制，压力很大，力不能胜，没有办法胜过，很非常非常压力大到一个地步，就是你就觉得你自己很软弱。也可能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他为你祷告，为你来倾听，为你来担待，立刻那重担就脱落了。所以你知道有很多时候的压力，其实外边的压力不会把人压垮，只有里边的压力怎么样好才会怎么样使人窒息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会软弱，我们失业了，你知道这个人在有工作的时候真的是很难体会那些没有工作人的软弱哈。只有就是真的说在你失业的时候，你会真正的说，哇，真的是他们很不容易，他们真的是天天在面临的就是不晓得明天会怎么样。我们是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但是人会软弱，会因为失业里边就是一种有一点灰心了，有点没有盼望了，对不对？人都会生病， 人生病的时候我们也有软弱，哇，有很多的时候真的是就是很希望，一软弱人就有的时候会很有一种无助感哈，会有一种孤单感，对，所以有很多时候来问候我们一下，哎，其实这也是一种担当哈。当然就是说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这个和人相处的时候you know, 做错了说错了一些事情，所以好像被别人伤害，或者我们也伤害了别人，其实这也是人在现在一个软弱里面。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在我们整个的这个运作里边哈，在我们整个的运作里边真的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善和恶，我们知道在那里较力的时候我们现在软弱里边好，有很多的时候不是一个 clear cut, 不是一个是有点灰色的，有很多时候你真的是在做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真的是需要 someone, 好，弟兄姐妹来帮你担当一下，来跟你分享一下。所以当诚信和权益上出了问题的时候，我是来注重诚信还是注重权益，很多很多事情人都是会软弱的，你承认不承认你都是会软弱的。人都是会软弱的，而且在大环境里边，哈，真的是我们要感谢神，哈，让这个啊啊，今天我们 worship team 带我们唱的这个诗歌里边，求神让我们不要冷漠，不要冷漠，因为在圣经里边讲到说，这个末世的时候，因为不法的事多了，所以人的爱心都会冷漠。所以他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一个迹象和征兆，就是说教会里边那大幅度的人哈，曾经热心过的基督徒爱心冷淡下来，甚至不能再热起来，而且人都习惯了，而且能够忍受这种冷漠，好像对周围的人事有点漠不关心，对罪也漠不关心，好像事不关己，好像就是这样处之泰然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大环境里面就是这样冷漠，当我们人很软弱的时候，大环境又是很冷漠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神的见证哈。这也不是神要我们过的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我们其实知道说我们认识神的软弱的时候，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帮助我们认识我们周围的人哈。所以感谢弟兄刚才跟我们在那讲说为旁边的弟兄姐妹代祷一下，因为我们都需要，我们人都是软弱的，我们都需要别人的 support, 所以当我们只有自己深深知道我们自己是软弱的，神可爱刚强我们，我们经历神来让我们从软弱里变成刚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坚固的人。好，所以我们其实知道就是为了神的缘故哈，为了神的缘故你愿意再走出一步，愿意担当别的担待别人的软弱。你知道吗？冷漠的就是说，哇，神已经担待我的软弱了，我是自由的，然后我就关起门来自己享受。但是神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说，要担待，要担待。我们本来是自由的神，我们可以自由的人，我们可以在自己关在屋子里面自己享受。但是神说，你要又为爱的缘故，你要弯下腰来，你要担待别人的软弱啊！所以这是神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光景和我们的位置哈。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那担待别人的软弱，那我们就因为我有我就担待。那我是那，其实在这时候如何担待，其实就是不求自己的喜悦，而是在这里边我们可以啊一起来读那第二节里边说啊第一节里边后半部分说不求自己的喜悦，你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哈。所以就是当我们说谈到担待别人的时候，是首先你要知道是。不是那个真的不是求自己的喜悦，而是叫别人喜悦，叫你的这个帮助的那个人喜悦啊。所以这是一个啊里边要说的啊。所以你其实可以知道说，坚固的人担待不坚固的人软弱的时候，这是一个不是很平等的一个接纳，对不对？不是很平等的，因为是。坚固的人要担待不坚固的人，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当时我们说哦，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学习说冲突来了，大家各退一步。这里不是这样教导的，保罗不是这样教导。保罗告诉你说，这本来就是一个不平等的接纳，你要完全的去接纳那一方。所以你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对别人有期望哈。你说哇，你也要退 ？No, 他可能不要退，这是你在神面前哈，你去担待他。啊，所以对不要是一种，其实你要知道这，而且是一个胜过私心的哈，胜过私心的善功。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当我们讲说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来效法基督的时候，总是要谈到虚己，总是要谈到舍己，总是要谈到要胜过我们自己的私心。而且他里边讲，而且不光要胜过自己私心，还要让别的邻舍 喜悦哈。那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邻舍哈？所有，他这里边其实不是用的弟兄姐妹，虽然是在教会里边，他写给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书信，但是他这里边讲说，你要叫你的邻舍喜欢，勿要叫你的邻舍喜欢，已经就是不光是教会里边的弟兄姐妹，而是包括在我们那个社会上接触的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所以他这邻舍的意思就是我们是欠他们福音的债的哈。所以这个邻舍实际上是凡是和我们接触的人都可能是我们的邻舍，所以我们对他们都要让他们喜悦。我们就说不是，这有点矛盾啊，你等一下哈，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边不是跟我们说啊，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哈。加拉太书一章十节里边，比如说这样讲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欢喜呢？若仍讨人的欢喜，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读这个时候说 ，Wait a minute， 好像不应该讨人的欢喜哈、啊，这矛盾吗？这个不矛盾。我告诉你不矛盾。那下面你说，哎，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是这么说的啊，说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监察我们心的神喜欢。所以我们应该是讨人的喜欢呢，还是讨神的喜欢？这不是矛盾？为什么要让人让邻舍来喜悦呢？似乎是矛盾，但不是矛盾。神让我们在这里边明白的一点就是说，当你必须在人和神之间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你必须要讨神的喜悦，不要讨人的喜悦。但是这里边让我们说，让我们要叫邻舍喜悦的时候，是在你跟别人中间要必须做选择的时候，你要叫邻舍喜悦，而不是求你自己的喜悦。好，所以这里边就是让我们看到，其实神在这里边其实完全不矛盾哈。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要知道的哈，他说要叫邻舍喜悦里边，保罗并没有说什么，我们要知道的哈，他没有说什么，没有说什么呢？他没有是说我们要照邻舍想要的方式叫他喜悦，而是说我们要照神要的方式叫他喜悦。好，保罗没有说我们要让邻舍感觉好，让他舒服，然后帮他得到那些他期望要得到的或者想要得到的。保罗没有这么说啊，是神他自己来定规说什么是叫邻舍喜悦。当我们去照着做的时候，很可能马上看不到邻舍怎么样，很快就看到，可能看不到他，很快的就喜悦起来。因为保罗在这里边讲的是一个从长远的、永恒的、永久的角度来说，他让他喜悦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而不是一个immediate， 好像就说我们马上要见到的。所以这里边可以看到，不是一个速成的哈，而是从一个永恒的角度来看，是让他要喜悦的。所以保罗其实让这个关于就是让邻舍喜悦上面有这样几个澄清哈。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也是能够对我们有帮助的，就是是为了让邻舍喜悦的原因是让他得益处，而让他得教导，然后能够像基督那样叫他喜悦，而不是像他要的那样让他喜悦，也不是要我们想让他那样的喜悦，而是像基督那样叫他喜悦。好，所以这个是一些澄清。那还有就是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叫邻舍喜悦。好，这个第二节里面讲说，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是为了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好，所以是叫他喜悦的原因是让他得益处，建立德行。让他得益处的意思哈，原文就是让他进入好的状态。有的时候我记得在我刚刚那个93年的时候，我们那个还挺早以前的，我们就在那讲说，哎呦，什么叫爱人啊？这个彼此相爱，爱人的意思就是你这样做了，你这样说了，你这样行了，是让那个人得好处。这其实啊，好朴素的一个解释哈，其实真的是这样，让他得益处哈，就是让他就是爱他了，让他得益处呢，就是让他进到比他原来好的状态，好，其实就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那建立德行，那个建立啊，我们知道是被 build up， 哈，被建造起来，哈，就像一个房子被建造起来，它是要一点一点的做的，从一点一点从小到从。 积少成多的哈，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建立哈，让他得益处，那真的是一个 long term goal。不要说哇，我们就是怎么样，等待他就马上告诉他，然后让马上建议说，那建立让他得益是 long term 长久的哈，让他得益处被建造起来，让他成为神所要他成为的样子，让他认识神。所以这里边所讲的建立是一个循序渐进，是一个积少成多哈，是一个小步积大步，是得了造就这样的意思。这个德行在原文里边并没有出现哈，但如果你要是讲到他的意思，其实也是得造就的意思哈。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让邻舍喜悦，其实就是一个成全别人的一个过程。成全过人的时候，要放下自己的成见，保持跟他的关系，让他进入到比较更好一点的状态，然后鼓励他往应该的方向上啊，这个被建立起来，其实就是这样简单。那我们其实我觉得从我们每个就是结过婚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失败的这个经历哈，就是夫妻相处的时候，其实蛮忌讳的一个就是很强势的，就是想那个改变对方，改变我们的配偶，然后还那个口口声声说我这是为你好。我这是为你好，有很多的时候哈，就是其实我们说我这是为你好，希望你变成我要你变的那个样子哈，这真的是为你好吗？有的时候你就这样就是跟对方是在讲的时候哈，这个被对方就把这个对方给数落的，他那个情绪也失控了，然后那个思维也不能正常运转了哈，然后你还告诉他对他好，所以我就觉得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在这种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对他好哈，我们要放一个问号在哪里？真的对他好吗？啊，真的对他好吗？所以我有时在想说，当我们就是说，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这个冲突的里面，这个意见不合的里面，很着急把对方给改变回来的时候，那人的很失控的，其实他情绪也是失控的，思维也是失控的，是不可能去让人家得益处的，也是不可能就是说，其实还一定还会承担什么，你急得要命，你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你最后还要承担一些你口舌上得罪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后果，很难受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就是冲突的时候，首先先安静下来，先躲避一下 ，That's a good thing， 这是好事哈。所以我觉得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现在再去重新学习了以后，再去回想说，当我们说我们是为你好的时候，我们在建造你的时候，真的吗？好，这个是真的吗？所以我们要知道哈，上次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就是神的话语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我们每个人的背后都有神，神都在管教我们，他都在雕琢我们，我们是他的工作，不是我们彼此，不是你懂我意思吧？我们把你改造过来，你就在充当神了，那是神很不喜悦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边讲说，我们可以跟神同行哈，看看我们在怎么样，如果真是有人软弱的时候，我们看神是不是要借着我在什么样的事情上来帮他。其实我觉得就是这里边讲，就是说我们知道其实每个人都是神手里的工作哈，他都要磨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谁的样子，基督的样子，不是我们喜悦的样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说，我想把你改变过来，然后让我看着顺眼， That's very wrong， 这很错误的哈。所以我们知道哈，他要我们担待别人的软弱，可以去 step out， 可以走出去一步，那我们要预备自己，我们要首先来兼顾我们自己，让我们成为在他的里面兼顾的人。那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感谢神的是，神让我们经历他的大爱，让我们软弱的时候他让我们能够刚强，让我们经历他自己这样的一个大能。那我们也愿意说，我们为了神的缘故，我们对别人的软弱我们也愿意怎么样去担待。好，我们知道当我们谈到担待的时候哈，其实是和责备劝诫是不一样的。责备和劝诫是什么？我就告诉你，你是错的。虽然我可能是带着爱心，但我告诉你，你是错的。你只是我告诉你，你是错的，你要改这样子。但是担待不是，你陪他走，你知道他可能在某些地方真的需要帮助，但是你不要说那么多，你陪他走。long term 长久的。所以我们在这时候要怎么样兼顾我们自己哈， 来预备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怎么样，有一个榜样可以学。我们学习基督的榜样，这也是记录在第三节里第四节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好，所以我们刚才一开始有讲到说，今年这个信息的主题呢，就是仍然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活出基督那你有没有一个目标其实我们知道，在年初的时候，我们总是说哇，新年规划，然后把那一张纸写得满满的然后最后说神啊，这就是我的计划，签字。你知道有很多的时候，其实神其实让我们就是是需要他告诉我们，是我写在什么上边就是他的计划让我在哪些方面成长。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当我们下边有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讲起来说哇，效法基督，然后呢就会说啊，这个目标好高啊但是呢你知道吗，这个目标是高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小做起从小做起。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在这个一个学习的里面在这个领域的学习里面，今年也希望能够神给我们一个小的目标让我们可以去来学。那我们来看基督，效法基督。我们首先说效法基督真的不是一个形式不是一个形式，也不能套用。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哇，神他那个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大有能力行医治神迹，然后你说他怎么样行，什么时候行，那他真的一点都没有错误的，你知道他真的是。所以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去套用的时候，我就常常会想说，你知道耶稣有一次他那个治疗那个就是一个瞎眼的他要用那个唾沫或泥然后糊在那个人的脸上，如果你去套用的话，你只能把人家的眼睛上搞了一团泥你懂意思吧，就是说你知道其实效法基督其实不是一个形式，不是一个套用，而是说你知道我们耶稣他的心我们说以基督的心为心，因为他在真的是他很讨神的喜悦，他神讨父的喜悦，你知道他服侍都是在神的心意里面。那他的秘诀在于哪里呢，就是说他跟神的关系，他跟父的关系。耶稣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我总是在约翰福音八章29节里边说，我总是做讨父喜悦的事。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说他总是做讨父喜悦的事，他向着父的这样的一个心就是真的是很对的。所以他就很知道父他想做什么，怎么做，什么时候做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就说，耶稣说讨父，他只做讨父喜悦的事情，那意思言外之意就是说我不求自己的喜悦，我舍弃我以为好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学说哇，这个说起来好容易其实你知道耶稣就是这样做的。而且你要想以耶稣的心为心，你要效法他的话，你也要求的是不要求自己的益处。我觉得这个是简直是一个就像地心引力这个东西要往下掉，你那个是逆水上去的就是等于是完全要超越自己的那样的一个这种罪的一个这个习惯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就是看到就是以基督的心唯心效法基督真的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你知道他这里边就是可以看到。那还有呢，耶稣在里边告我们讲说在约翰福音5章19节里边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子就指他自己就是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所以这里边我觉得在讲说，耶稣在讲说他凭着自己都不能做什么，他跟我们讲说在记载在圣经里边，他说他自己都不能凭着自己做什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那我们如果要效法他的话，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凭着自己做什么或者怎么样做你懂意思。所以他这里边就在讲就是说，我们要效法他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他的秘诀，他讨神喜悦的秘诀真的就是他真的是就是和父保持这样的一个关系他就是说白了，就以基督的心为心效法他，就是还是老的说法，就是要谦卑虚己的心， 然后他在里面讲说，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要一个基督的眼睛去看，就是看他要自己要做的事，看他要自己做的事，我们来去怎么样去来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谦卑虚己的心哈，有看神要做事的眼睛哈，这个是基督的榜样。而且呢，他不求自己的喜悦，而且不凭自己做事。好，所以我觉得这里边我们要是在讲说具体的，就是往下边看的时候，我们就是一起来看，就是如何效法基督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哈来看，就是效法他不求自己的喜悦。然后呢，从圣经里边学习哈，他是从神那里得着的忍耐，得着的安慰，得着的盼望。他是从神那里得到的忍耐、安慰和盼望哈。那还有第三点我们要分享，就是来看一看，一起来学的，就是来效法他在世上哈服侍人的时候，他为了一个目的荣耀神。所以我们来先来看第一个哈，那第三节里边我们刚才读过了，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你知道这个辱骂如经上所记这个后半节哈，它这里边呢是引用的旧约圣经，在诗篇六十九篇哈，是引用诗篇六十九篇的第九节的下半节哈。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诗篇六十九篇的内容呢，其实是充满了委屈哈。特别是我们知道这个诗篇六十九篇是大卫写的哈，六十九篇里面的内容充满了委屈哈，特别是从人所受的各种委屈，大卫在这一整个诗篇里边尽情的向上帝诉苦。保罗呢，只用了第九节，只引用了第九节的下半段，那个段时候是讲到说大卫为什么挨骂哈，然后被骂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真正你要想了解到底大卫当时为什么挨骂，骂到什么样情况，要从第七节开始哈，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诗篇六十九九篇的七到九节里边是这样说：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我的弟兄看我为外邦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而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好，这里边讲的其实更详细的说哈，他为什么挨骂？为什么挨骂？大卫是为了上帝的殿挨骂。你知道上帝的殿哈，是代表着说对神的服侍的工作，服侍神的工作。其实大卫是为了服侍上帝，被自己的弟兄和同胞辱骂，记录在第八节里哈。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哈，保罗引用的第九节哈下半节来说，我们的主承担我们的时候怎么样，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哈，是讲的是这样的一个被辱骂的一个情景哈。我们都是犯了罪的人，我们是该受辱骂的，当我们做错的时候该受辱骂的是我们，但耶稣基督却承担了我们的辱骂。那应该本来都应该落在我们身上的辱骂，却落在了他的身上。圣经中告诉我们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应该担当罪，但是他被挂在木头上是担当了我们的罪。他被挂在木头上，钉在十字架上，受痛苦受辱骂的时候，他居然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是在想说，我们配吗？我们配得他这样担待本该属我们的辱骂吗？我们配吗？我们配得他担当我们的罪，被钉在那个十字架上受那样大的痛苦吗？我们配吗？配吗让他说我们所做的我们不知道？是的，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刚强的，他是没有罪的， 他不是没他并没有因为他自己的刚强就来轻看我们的软弱，他倒是担待了我们的软弱，为我们受了羞辱，受了辱骂。我们刚才唱的这首诗歌，每次唱的时候，我觉得神在对我们在说话啊。我们的救主，他真的是无罪的羔羊，他是因为我们的过犯来到世上受苦，他受鞭打，被钉上十字架，是他一个圣洁的身体，是无罪的身体，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赎回我们破败的生命，他所担当的是我们的忧患，他所背负的是我的痛苦，你将我一生的罪孽全都归自己身上，使我的生命因他得洁净。虽然他这样的受苦，这样的受辱骂，但是他却沉默，他不开口。神的儿子就是这样子，为了我的缘故不救他自己，不是钉子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是他无边无际长阔高深的爱，他受的刑罚让我今天可以得了平安，他受的鞭伤使我今天得到了医治，因为他流的血让我的污秽全都被洗净，而且我的过犯也可以离我远去。是的，我们的基督就是这样子，不求他自己的喜悦，只求我们的益处，只求你的益处，来扶助我们的软弱。这样的话，当我们效法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像他那样来担待别人的软弱了。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预备了道路，他现在复活升天，他还要再回来，在他回来以前，我们在世上要走这样的道路，他走过的我们也要走，所以他担当了我们的软弱，我们也要效法他来担当别人的软弱。其实圣经的原则就是这样，我们以为我们很坚固，我们在神面前得了刚强，那我们就要去扶助那些软弱的啊。当然我们在担待别人软弱这样的学习里面，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哈，因为我们并不像耶稣那样很清楚哈，所以我们在担待别人的软弱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这是神也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也是神要我们做的工作，所以我们也要怎么样，像耶稣跟我们讲的，要预备好自己，可能会挨骂哈，可能会挨骂，也可能要担待别人哈带给我们的忧伤和心痛。当我们去挨骂的时候呢，我们学习的里面有两件事我们可以做哈，一个就是随时的来检讨自己，是不是在担待别人软弱的这个过程里边自己做错了，哈，自己做错了。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做基督徒很久了以后，啊，真的是有人非常热心的帮助你，后来发现说，还不如不帮助啊，好痛啊。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跟他去分享一件事情，说他把你公式化，把你罪过化，叭叭叭，你是因为这个原因走吧。你知道吗，这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学习的是担待别人软弱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很可能说也会做错，是我们自己的错，所以我们在这样学习里边也要体谅哈，就是啊，是不是我们做错了，也可能不是我们做的，是对方做错，如果是对方的错的话，我们就要体谅他是在软弱里需要啊被倾听啊，需要被发泄，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其实是一个学习。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效法基督，从神那里得忍耐，从神那里得安慰，从神那里得盼望哈。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第四节里边，包括第五节里边是这样说哈，以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但愿赐安慰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哈。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还是回到原来哈，在基督徒哈同工之间相处的时候，或者啊和还没有认识神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服侍，就是啊担待他们，就是一起来啊一起行走的时候哈，其实一定要胜过，就是要一个事情要胜过，就是相异之处哈。我们 有不同的背景，你看这个不同的这个文化，不同的教育，不同的这个家庭成长背景，看事的方法不一样，然后甚至我们现在又有中国和美国这个文化上的冲突，所以很多很多事情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相异之处。神让我们怎么样在他的里面哈，要跨越胜过啊一切的差异之处来进入到合一的里面。所以信徒要胜过这种相异之处的话，一定是需要从神那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忍耐，从神那里边需要他很多很多的安慰哈。其实我们知道基督就是从神那里哈得到了这样的啊忍耐和安慰哈。所以当我们在走这个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去服侍神的时候啊，去做神要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也会被骂哈，也会很难过哈。那我们在这个时候，这是对的，因为你知道，如果你真是说去服侍神的时候，你肯定是会被骂。如果你没人骂你，都说你好的话，你要好好检讨是不是怎么回事哈。所以这里边其实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一定会被骂，也会很难过。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效法基督哈。我们需要忍耐，是从神那里面可以赐给我们，神的话语哈，可以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忍耐，也带给我们这样的安慰和盼望。啊，因为我们知道怎么样，圣经哈、里边记载，你知道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在这里边其实全部都在讲所写圣经，包括那个旧约里面都是讲到旧约，他让我们心里边有一个很大的盼望是什么呢？就是旧约记载里边很多的事情，神都照着他所说的成就了。还没有成就的他也一定会成就，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都会实现的，所以这个是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很大的安慰，很大的一个这个让我们有一个忍耐的一个动力哈，还有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力量，然后也因此呢让我们成为一个大有盼望，仍然有盼望，不断的有盼望。所以这个就是说读圣经有很多的时候看到怎么样，见证人如云彩一样哈，我们看到说哇，神在他们当中就是这样度过的，嘿，你看不会错，在神不会错。也许我们所服侍的人或者是我们这个都会错，人都会错，神不会错，所以这个是实在是让我们感到心里边非常大的安慰的地方。所以其实圣经哈，我们在讲就是他这里边告诉我们，圣经是为教训我们写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哦，我还以为是圣经是让我们教导别人的，其实 no 是为教训我们的，所以圣经是为了教训我们写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要有一个很好的心态，是在教训我们啊，在教训我们啊。所以他这里边就是让我们就是可以在这个时候，其实他教我们是为我们的好处。所以我们知道圣经给我们很多教训哈，是为了让我们怎么样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标。其实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验，当你在一个很黑的地方走路的时候，没有什么光哈，突然间发现远远的地方一个光，让你心里边就是非常的喜乐起来，就是觉得哇，那个就是怎么样，看到前面的光了哈，你就特别得安慰，你说快到了，快到了，就是一个持续的盼望。其实在圣经里边哈，神的话语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哇、we are getting closer， 我们就是神跟我们讲的哈，就是这样子，没有错，在神没有错。所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这个第三个 point， 就是说我们来效法他在世上服侍人的时候，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荣耀神，荣耀神。我们知道耶稣在那个约翰啊福音十七节里边，就是他在马上钉十字架离开世以前哈，他对门徒的一个教导哈，他就说就是为他祷为门徒的祷告，他说我在求神说让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就是所有的信徒能够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哈。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刚才我们这个读的这个罗马书这个十五章的六节里边讲的哈，他是说其实是从第五节的时候就开始了，就是其实我们在说哇，从神那里得了很多安慰，得到很多的盼望哈。但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凭着祷告哈，从神那里边汲取力量哈，因为神他本身就是一个赐安慰忍耐的神，让我们可以彼此同心，是神让我们彼此同心哈，是让我们就是当我们讲同心的时候，说不是说你跟我同心， 我跟你同心，这不是我们工作的目的，而是我们跟他，我们跟神同心，你也跟他同心，那我们就同心了。所以这里边其实在讲说是神叫我们彼此同心啊，所以这里边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保罗在这里边就是让我们知道，随时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来帮助我们哈，让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啊彼此同心哈。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知道，然后这个就是效法基督了。当我们在主里边哈，在基督里面同心合一的时候，就真的是效法基督了，也是荣耀神了。所以在这里边继续祷告，就是让。好让我们一心一口的来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哈。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里边看到，就是主耶稣哈，在这个世上建立教会，建立属永生神的家哈，就是让人怎么样回归到他的面前哈，让我们可以一心一意的来荣耀神哈。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教会在世上一个最好的见证，其实就是一心一口的来荣耀神。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巴比别塔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是和现在刚好相反的。那个时候是因为大家都要有一个骄傲哈，要跟神 比高低，他要来达到那神的高度，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建了那个巴别塔。所以神那个在那个时候就把所有的人的那个语言就怎么样就搞乱了，让他们彼此说了半天都不懂，彼此都不懂，那个就完全的没有办法合一。但是你知道，耶稣来在世上建立教会，荣耀神的就是所有的信徒在基督里再次合一，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语言，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背景，在他的里面一心一口的荣耀神，完全进入到这样一个合一里边，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神的一个见证。所以教会在世上最好的见证就是一心一口来荣耀神啊！世人不再因为自己的种族不一样，不再因为自己的语言不一样，不再因为自己的思想意念不一样而分而有分啊，小的 group 对吧，在这里边全部都要同心合一，一心以来荣耀神啊！所以呢，就是我们都是因为同一个主的原因而合一。所以这里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就是这样子来服侍的，就是让人回归到他的面前啊，同心合一的来荣耀神，就是为了荣耀神。那我们呢，也是效法他在服侍的时候呢，也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回归到他的面前，在他的里面的合一。那还有就是说，信徒刚才是讲了教会的层面，那信徒个人的层面呢，最能荣耀神的也是一心一口的荣耀神哈。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在讲的，就是年初的时候我们可以列出很多单子，这是我要做的，神啊你来保守，或者呢是说，神啊这是我今年要可以做的，你来帮我。其实有很多的时候，这就是一个主权的转移哈。其实有很多的时候，神让我们学习心口荣耀他的意思，就是主权的转移，在我们的心啊，这个新的宝座哈，谁坐在上面？其实这就是主权的转移哈。让我们的这个主耶稣来掌权的时候，让我们学习的就是说，在他的里面，在我们这个我们心里所想的。我们口中所说的都是能够让神来掌权哈，让我们可以一心一口的来单单为了荣耀他。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其实知道，就是当我们一心一意的荣耀神的时候，这就是效法基督的一个结果哈。所以当我们知道，就是当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就真的是非常知道说神非常喜悦哈，也是耶稣基督呢他自己的荣耀也彰显了出来。所以我们刚才呢没有读到第七节，第七节里边实际上就是讲到说，我们刚才在讲的都是我们坚固的人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哈。那第七节呢其实讲的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他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哈。其实我们在讲说，你以为你自己坚固的人的时候呢，你不要期望别人也往后退哈，你是要去全力用爱心去来担当他。但是这里边第七节呢也是在教导所有的人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荣耀归给神。彼此接纳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坚固的人要接纳不坚固的人，那不坚固的人也要接纳那坚固的人。好，所以这里边呢，而且他这里边告诉我们说，第七节里边这种接纳，这种接纳的这个本质哈，是像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是没有条件的，是在我们还真的是背逆他，然后那个啊不认识他，甚至唾弃他的时候，他已经就完全接纳了我们。所以他在这里边其实讲的就是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说如同基督一样接纳我们。所以我们在啊神啊就是知道的，就是说凡是神哈、啊、和基督所接纳的，我们也要接纳。好，不管你信心的就是程度如何哈、啊，对这个啊真理的啊。了解有多少，然后这个在彼此之间有多大的差异，我们都要学习的就是一个互相的接纳。然后其实这个接纳呢，就是上星期在分享，其实真的就是只有在主的爱里面哈，我们才能够啊接纳哈，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不同。所以呢，就是当我们就是在学习接纳别人的时候，其实多一点了解哈，多一点了解可以去啊问候哈、啊，就是说这样的话多一份付出，爱心的付出也少了一份猜疑，所以你对别人的状况你就能够知道。然后还有就是你知道了以后，你的目的是要接纳他，你接纳他的时候，你的目的要支持他。所以其实在很多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担待学习里面啊，其实是可以从很小的事情做起的哈、啊。所以虽然效法基督目标很高，但是我们可以从很小的这样一点啊开始着手。好，所以就是啊做出这样的一点努力哈、啊、开始。那我们知道就是刚才啊我们在唱那首诗歌里边，其实我想可能大家就是还在职场上工作的，你要是把那个真的是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其实看到很多人哈、啊、很多的人其实都在被罪被重担压伤哈、啊、其实我们其实真的是需要有一颗心去分担他的痛苦，然后可以让他往前走。这样的话，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再跟他去传的时候，他觉得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而是说真正的息息相关，可以分担他痛苦的这样的一个福音。好，所以我想我们在教会的肢体里边，也是在这个爱的接纳的里面呢，能够更多的去彼此学习，彼此相爱的时候呢，当我们再出去，我们知道在教会里边，信徒在这里边是装备哈、啊，但是我们最终是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人才可以接纳，因为我们彼此相爱了，然后呢又见证了，别人就会接受啊。好，今天我就在这里边跟大家分享这些。好，谢谢。